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
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天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
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至父及子，直到三世代。
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
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
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
六日要防劳碌做，劳碌做你一切的工。
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的寄居的各族，无论何工都不可做。
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
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
不可杀人，不可奸淫，
不可偷盗，
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
不可贪恋人的房子，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乳，并他一切所有的。
众百姓见雷轰、闪电、角声、山上冒烟，就都发颤，远远地站着，对摩西说，求你和我们说话，我们必听，不要神和我们说话，恐怕我们死亡。
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因为神降临是要试炼你们，叫你们时常敬畏他，不致犯罪。
于是百姓远远地站立，摩西就挨近神所在的幽暗之间。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以以色列人这样说，你们自己看见我在天上和你们说话了。
你们不可做什么神像和我相配，不可为自己做金银的神像。
你要为我筑土坛，在上面以牛羊献为燔祭和平安祭，凡记下我名的地方，我必到那里赐福给你。
你若为我筑一座石台，不可用琢成的石头，你在上头一动家具，就把坛污秽了。
你上我的坛不可用台阶，免得露出你的下体来。
这一章我想就是我们所讲的十诫或是律法。什么叫十诫啊？为什么要叫十诫？因为在这一章没有提到十诫的名字，对不对？那后来的人为什么要叫十诫呢？那是因为后面有提过这一段话啊。我们先来看一下34章28节，出埃及记34章28节。他说，摩西在耶和华那里40昼夜，也不吃饭也不喝水，耶和华将这约的话，就是十条诫，写在两块板上。所以在这里我们首先看见是神亲自写下来的，把这一段话写在两块石板上。第二个呢，他称这个话叫十条诫，在原文呢就是十句话。所以实际上神在两块板上写下来的叫十句话，而且是神自己写的。我们再看一处圣经，生命记第4章13节。生命记第四章第13节，他 他将所吩咐你们当守的约指示你们，就是十条诫，并将这诫写在两块石板上。在原文这十条诫都是讲句十句话 ten words、啊、所以什么叫十诫呢？其实就是神讲的十句话、啊、所以这十句话呢是整个律法的大原则，大原则并没有包括律法的全部，是个大原则。那律法的细则是什么呢？就是二十一章开始以后要讲的话。所以你看二十一章一开始的时候呢，你在百姓面前主要立的典章是这样。所以律法的大原则是那十句话十条诫，律法的细则呢被称为典章，就是从二十一章开始后面的这几章。我想这一点我们需要稍微先认识一下。那我们知道神为什么要颁布所谓的律法，神当然是有目的的。那律法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这是我们需要 来读的。如果我们记得的话，在十九章他特别提到第五节，他说你们若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所以神颁布这个律法呢，其中有一个目的，当然有很多的目的，我们慢慢会讲到，但有一个目的呢是要让他们能够在万民中做他的子民。所以这个律法跟他们成为神真正的子民发生关系。不仅如此呢，他们还要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是律法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好，我们现在看二十章一开始的时候第一节他说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在这里中文漏掉了一个字就是一开始的有一个字，英文字叫 and 中文可以说并且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这个字很重要，因为这个字呢就把二十章跟十九章的十六节以后就连成了一段。因为在圣经里面原文它没有分章的，它是分段的，所以十九章十六节以后呢开始一个段落，就一直到二十章在后面来。换句话说，在这里我们看见神是亲自对这些百姓在说话，神不是借着摩西传话，神实在是借着是直接对他们说话。所以你看到了二十章的后面二十章的第十九节或者从十八节开始看起，你看众百姓见雷轰闪电脚声山上冒烟，就都发战，远远的站立，对摩西说，求你和我们说话，我们必听，不要神和我们说话，恐怕我们死亡。所以他们是听见神在说话，所以神在这里向他们说话是神直接向他们说话。我们记得他们从出埃及以后，他们经历了许多的事情，经历了神的拯救大能他们过了红海，他们甚至没有水喝碰到了苦水，神让他们变甜然后他们能够喝可以喝的水之外，他们也经过了十二股水泉七十棵棕树，然后他们又有得胜的经历，但是他们没有真正的听到神说话，没有真正的遇见神。这给我们看见就是说，我们需要神的话，我们需要与神面对面，我们不能够满足于我们一些的经历，我们不能满足一些好像我们经历了神迹奇事，我们必须要被带到神的面前，与他面对面亲自来听他的话。因为他的话非常的重要，重要在哪里呢？就是后面要讲的了这些话呢是神亲自对他们说的话，而且呢接下来怎么说，第二节就是整个律法的总纲整个律法所要发表出来的到底是什么东西。第一个他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然后呢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什么是我是耶和华你的神呢？换句话说，这整个律法要发表的第一点就是神的自己，神要把他自己启示出来。第二个呢就是后面讲的，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 意思就是说呢，神要不但要启示他的所事，神要启示他的所作。原来整个律法是一个见证，见证神是怎样的一位神，见证神为我们做了什么事情。所以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否则的话我们就被很多律法其他的定义给吸引走了。律法有很多的定义，这我慢慢会讲到的。但在这里呢，我们一定要知道，神把这个律法颁布下来有一个目的的，是为了见证神的自己。所以律法又称为神的见证，这是见证神的自己，见证神的自己的所事跟见证他的所作。第一句话他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这边特别提到了耶和华，因为神要发表他的所事，从他的名字发表的最好，就是耶和华。耶和华有很多的地方我们可以去参考的，但是我们只要读一句话，就是出埃及记三十四章的第六节，这是神亲自向摩西启示他自己。出埃及记三十四章第六节，这是神亲自向摩西宣告他的自己。他说耶和华在他面前，这个他是指的摩西啊，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这讲到我们的神，他的所事，他是怜悯，他是恩典啊。如果你继续读下去，他是爱啊，他是信实，就把神的所事给发表出来。所以借着律法呢，如果我们真正懂得律法的精义，我们就能够认识神的所事。如果我们真的认识律法的精义呢，我们就认识神的所作。所以律法比我们想象的大得太多了。律法是神的见证，神借着这个见证呢，把他自己给发表出来。所以这个见证呢，就说到了神的心，说到了神的旨意。所以现在神要让以色列民成为他的，在万民中做属他的子民，要来做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那这些人呢，必须认识神的所事，神的所作。这些人怎么能够在万民中做属他的子民呢？这些律法颁给他们以后呢，他们要背负神的见证，彰显神自己的荣耀。这也是今天神呼召我们的目的，神要我们认识他的所事，他的所作。神要在我们身上呢，他把见证树立在我们的当中，让我们能够活出神自己，彰显神的自己，活出神的见证出来。接下来从第三节以后就是那十句话。但是很奇妙的就是说，当我们讲到这十句话的时候啊，我们晓得都是写在两块石板上，对不对？两块石板上。那这两块石板呢，我们一般称为就是法板，对不对？可是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啊，你读譬如说出埃及记三十一章十八节，出埃及记三十一章十八节，耶和华在西乃山和摩西说完的话，就把两块法板交给他，是神用指头写的石板。这是三十一章，出埃及记三十一章十八节。你特别注意它在原文的意思不是叫法版，它在原文的意思叫见证的版。他说耶和华在西乃山和摩西说完的话，就把两块见证的版交给他，是神用石头写的石板。所以神称这个法版呢叫做见证的版，换句话说，这石板上所写的那十句话是神的见证，是神的见证。所以律法 最重要的一个目的是为了神的见证。我们再看出埃及记，我们曾经读过的十六章，十六章我们看三十四节，出埃及记十六章三十四节，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亚伦就怎样行，把法马放在法 把马拉放在法柜前存留。啊，在原文呢它是见证，它没有下面那个柜没有啊，只有一个法字，但在原文不叫法，叫见证。换句话说的，这些马拉是放在见证的面前，你看到没有？所以神的心意啊，他那十句话那十诫，在神的心意里面第一个意思就是见证，神的见证。我们再看一处圣经，二十五章，出埃及记二十五章，我们看二十一节跟二十二节，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要从法柜施恩座上二基路伯中间和你说我所要吩咐你传给以色列人的一切事。这是二十二节。二十一节是说要将施恩座安在柜的上边，又将我所要赐给你的法版放在柜里。在原文的二十一节，法版 也是见证的版，二十二节是见证的柜。所以法柜是称为见证的柜，为什么呢？因为里面放了神的见证。所以你看，如果我们仔细读圣经的话，原来这些律法啊，都是讲了神的见证，这是神最初的心意，律法是为了见证的。我们再看一处圣经，二十六章，三十四节，又要把施恩座安在至圣所内的法柜上。还有三十三节，要使幔子垂在钩子下，把法柜抬进幔子内，这幔子要将圣所和至圣所隔开。这里的法柜原文也都是见证的柜。所以你看见原来神的心意颁布律法，神是把他自己的心摆在他的子民的面前，把他的心意摆在神的他的面前，借着这十句话呢，彰显神的所思跟神的所作，成为神的见证。神把这个赐给他们，是为了让他们能够在他们的中间把这个见证给树立起来。当然除了这个之外，律法有很多的意义啊，在新约里面呢有很多，我慢慢会提到，但我们今天只看一处的圣经，罗马书第七章，第十二节，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所以律法的本质是什么？就是圣洁，就是公义，就是良善。我们如果读罗马书跟加拉太书，那对律法有很多很多的定义啊。律法呢好像一面镜子，把我们的本相给照出来，因为如果没有律法，我们不知道，不能够认识自己。律法呢也对付我们天然的能力，因为我们讲到侍奉的时候，我们喜欢靠着自己的能力，但律法呢让我们看见我们不能。所以从新约的角度来看，我们会看到很多律法的定义，但今天我们不提那么多，因为我们没有时间。所以我们第一个提到的就是律法的本质是什么，就是圣洁，就是公义，就是良善。律法实际上在神的心意中就是一个见证，把神自己给见证出来，神的所事，神的所作。 所以千万不要落在一个字句的里面，觉得律法就是那十个诫命我们要去遵守，然后呢我们守不来啊，好像然后怎么样啊？我们必须要明白，从我们刚才所读了这么多圣经里面，原来每一次神提到这十句话的时候，这十条诫命的时候呢，都提到了他的见证，把他自己给表明出来，所以这一点非常的重要。然后呢，你记得他这边特别讲到，就第二节，就是出埃及二十章第二节的后面，他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这给我们看见一个什么一件什么事情呢？神没有在他们还在埃及的时候就给他们颁布律法，神没有对他们说你守了这些律法我就把你们带出来，如果你没有守我就不把你带出来。所以你看，神的律法在这一点上就显出了神的爱，神把他们拯救出来以后对他们说，如果你们要愿意，在这里神有一个爱的恳求，你们愿意的话呢，你们就来做我的，在万民中做我的百姓，然后呢我把这些律法颁布给你。所以你看见神没有拿这个做条件，你们达到了我就把你们带出来，你没有达到我就不带你出来，这里显出神的爱。神把他们领出来以后呢，然后把这个见证摆在这面前，当然因着他们不明白的缘故，所以呢他们不知道律法的本质是恩典，律法的本质其实还不是要求。我们当然我们讲到后面，我们讲律法有很多的要求，但最初呢神没有这个意义，没有这个意思，神的意思是恩典，否则的话神不会说把他们领出来以后才给他们这些律法，还给他们一个选择的权利，还给他一个慈爱的要求。所以在十九章的时候，我们特别看见神把他们领出来以后呢，特别讲到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不是你们在那里挣扎，在那里走路，在那里奔跑，实际上说来呢，你们不会走路，是我把你们背在翅膀上飞来归我，这是一个恩典。因着这个恩典的缘故，所以我有一个神就有一个请求，一个慈爱的要求，你们若听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万民都是属神的，但是神呢对以色列人却有一个慈爱的要求，你们愿意的话，你们遵守我的话，你们就可以做属我的子民。你看这神何等的爱，何等的要求，你要做也好，你不做也好，其实全地都是属于我的。今天神也同样的对我们说这个话，全地都是属我的，你们愿意做我的子民吗？你愿意做我的儿女吗？你愿意来彰显我吗？你来遵守我的话。当然神知道他们不行，因为神已经启示他们这是恩典，是我背你们过来的，你们做不到的，但他们不认识自己，因为他们有了那么多的经历以后，不但有那么多的经历，有那么多的拯救，那么多的神迹奇事，而且呢他们有得胜的经历，不知不觉呢就人不认识自己，就觉得我们人，所以他们就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所以他们不认识，所以这一点是非常的可惜啊。好，接下来我们要讲到这十句话了，这十条诫命。我们知道这十条诫命呢虽然这么多，如果你按着字面来看的话呢，你会发觉字句是叫人死，这些诫命这些律法呢就成了怎么样呢，成了我们被审判的对象，因为我们做不来，因为律法的要求就是说呢，凡遵行这事的就必存活，如果你不能遵行呢，你就落在审判底下，所以这是律法的字句。所以我们在读这十诫的十句话的十诫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摸到它律法背后的灵。那律法背后的灵是什么呢？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二章就告诉我们很清楚了，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二十二章 35节，马太福音22章35节，内中有一个人是律法师，所以他对律法非常认识的，这个律法师要试探耶稣，就问他说，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所以你看，主耶稣把整个十诫呢给我们规划到两句话。所以按照表面上来看，这是十句话，是很多的诫命我们守不来的。但实际上呢，主给我们摸到了，帮助我们摸到了这律法背后的灵，就是爱。一个就是爱神，一个就是爱人。那主耶稣怎么摸得到这个律法的灵？主耶稣不是随便讲的，因为如果你翻开《生命记》第6章的话，《生命记》第6章，第4节。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你看，主耶稣不是随便讲的，还是从摩西的话里面，神借着摩西所讲的。然后我们再看一处圣经，利未记19章。18节，利未记19章18节，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所以你看见哦，主耶稣的话还是按着神的话来归纳。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读神的话，我们读的就是一些片段，但你看主耶稣他读这些，他一下就知道这个经义。但也许你说这是主，我们做不到，但是呢，保罗也有同样的结论。罗马书13章第10节，我们读从第9节最后面那一段读起好了啊。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句话呢，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所以你要怎么样完全律法呢？还是爱。所以如果没有爱，这些律法没有一条可以守得住的。但是我们是没有爱的人，感谢主，神把他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有了他的生命，像神的浇灌，你是能够活出这些诫命来，但是不是靠着自己的努力，乃是因着神的爱，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先爱了我们。好，我们知道了整个律法的总纲以后，就是爱，律法的精义就是爱。以后呢，然后你再来看后面那10条诫命，你就发觉很 make sense， 就很能够，我们就很能够明白了。好，首先第一条，出埃及记20章第3节，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如果你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如果你真的爱神，如果你真的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的话，你绝对不会把任何其他的事物摆在与神同样的地位上。第一句话的意思就是这样，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 今天我们为什么会有别的神呢？为什么有别的东西来代替神呢？有没有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去爱主你的神？我们让人让事让物占有我们的心，所以你记得在诗篇七十三篇二十五节那边有一句话啊，除你以外在天我还有谁呢？对不对？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说爱慕。所以一个真正爱神的人，他绝对不会用别的神代替神的，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神。所以你看，这是爱就能够完全律法。好，第二条，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中地底下水中的百物。如果你真的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的话，你不会把神摆在局限在某一个范围之内。神是创造宇宙万有的，神是伟大的神。如果你正确的认识神，如果你真的是爱神的话，你不会把它局限起来。局限在什么地方呢？自己雕刻的偶像上面，或是各样的摆物上面。而且呢，你如果真的爱神的话，你就不会为自己，你看这边特别提到为自己，会为自己就是没有尽心尽力去爱神。为什么也不可做什么形象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没有形象，对不对？可是呢，他造人的时候是按照他的形象造。换句话说，真正要表达神的形象的不是这些东西受造之物，乃是呢他所造的人。意思就是说呢，神，如果我们真的爱神呢，我们应该表达出来是神的形象。所以不是用其他的受造之物的像来代表神，而是我们活出神自己的形象，这是爱神的表达。而且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你记得主耶稣在受魔鬼试探的时候，魔鬼就要拜他，叫他拜他，对不对？但主怎么讲呢？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所以你发觉敬拜跟侍奉是连在一起的。如果你真正是一个敬拜的人，你就是一个侍奉的人。侍奉不一定是外面这些东西，正确的敬拜就是正确的侍奉。所以魔鬼要主拜他，但主说单要拜你的神，单要侍奉他。所以你看见没有，敬拜跟侍奉连在一起。很多我们不当心的时候，我们的侍奉成了敬拜的魔鬼。所以主特别提醒我们，单要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为什么？我们的神是祭邪的神，祭邪的神就是说嫉妒的神，我们的神是个嫉妒的神。这想让我们想到哥林多后书，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后书十一章。第二节，哥林多后书十一章第二节，这保罗写给哥林多书人的信啊。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这个愤恨在原文就是前面那个嫉妒啊，嫉邪，同一个字啊。换句话说，保罗为着哥林多人有一个愤恨，有一个嫉妒。他说这个嫉妒就是神的那个嫉妒，就是我们刚才所读到那个嫉妒。他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失去那像基督所纯一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诈诱惑的夏娃一样。 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保罗的嫉妒就是神那个嫉妒，因为他把这个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的好像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但是现在呢，有一个危机在，就是他们可能会失去像基督所存那个纯一清洁的心，他们有了掺杂。这个掺杂是蛇用诡诈诱惑夏娃那个掺杂，就是仇敌在这里要把掺杂放进来，所以保罗就有一个愤恨，有一个嫉妒，这个嫉妒就是神的嫉妒。问题是神会嫉妒吗？嫉妒是好的吗？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哥林多前书13章，讲到爱啊。哥林多前书13章第4节，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你看13章讲到爱是不嫉妒的爱啊，爱是不能嫉妒，你嫉妒就不是爱。但是呢，在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里面，神是嫉妒的神，这有冲突吗？啊，首先我们要明白啊，13章哥林多前书13章讲的爱呢是不嫉妒，这个嫉妒呢是为了自己的。你看我们人哦，没有爱是因为我们有嫉妒，我们嫉妒呢常常都是因为人比我们好，我们就嫉妒，这个是什么？是一个自私的爱。但是神的爱，神的嫉妒啊，不一样。神的嫉妒呢是为着我们，不是为着他自己而已。为什么？因为他知道如果他不这样嫉妒的话啊，神的儿女被撒旦仇敌引诱过去以后，就落在一个什么地步呢？就是后面所提到的要追讨他的罪。换句话说呢，神嫉妒是因为神爱我们，你看跟我们的爱不一样。你记得主耶稣有一次他在快要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有好在路上好多人在为他哀哭，那主怎么跟他讲呢？他不要为我哭，耶路撒冷的女子不要为我哭，要为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哭。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审判要临到这个城市，所以果然在主被钉十字架以后啊，主后70年，你看整个耶路撒冷被攻破，上百万的人被杀啊，上百万的人被充军。所以主，你看很多时候我们是为自己哭，但主不是为自己哭，主说你们要为你们自己哭。为什么？主他们拒绝了主，很多时候我们被人家拒绝我们难过，但他们拒绝了主，主不是为自己难过，主是为着他们即将要受的审判难过。这是神的爱，这是嫉妒，这是神的嫉妒。因为神知道他们会落在一个地步是会受苦，神不愿意他们受这些苦，这是神的嫉妒。所以接下来就说恨我的，你看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世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要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恨是神的直到3世代，但爱呢要到千代。你看神的爱是多大。但是也许你还要问一个问题，如果神真的是爱，为什么还要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世代？为什么一个父亲得罪了神，为什么儿子还要受苦受那么多？那是因为我不认识神。因为为什么自父及子直到3世代呢？这是因为罪有传染性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恨神，我们不爱神，我们恨神，拒绝神，这个无形中就影响到我们的下一代。做儿子的看见父亲是这样子的抵挡，他无形中他也抵挡，你知道，结果呢一代一代就下去了。但神还是有怜悯，神不让这个继续下去，所以神只让他们到3世代。所以原来不是说神要处罚他们，而是因着他们恨神的缘故呢，自然的神的保护就离开了。 因为神是圣洁的嘛，所以呢这个罪呢就留下来了，造成了对子女的影响。所以不是神，所以为什么神为什么就在这里要嫉妒呢？为什么他是忌邪的神呢？因为他知道如果他不是忌邪的神，他让他们过去的话，你看父亲得罪了神，就儿女也跟着三四代就沦落到这个地步。所以这个忌邪，这个嫉妒是出于爱，神爱我们，他不愿意我们因着恨就被追讨，自父及子直到三世代。当然这是一个原则，因为有些父亲的确是恨神，但儿女还是蒙恩典的啊，所以这不是一个，这只是一个原则，就告诉我们很多时候因着我们的悖逆会造成我们下一代的悖逆，但因着我们的顺服，你看直到千代神都祭奠。所以弟兄姊妹，律法的总纲是爱，你看到没有？然后我们他说爱我守我诫命的，你看，所以新约约翰福音十四章啊二十一节也提到，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呢，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因着神父所爱，子也爱，然后又向他显现，所以你看这个力量有多大，一直到千代。然后接下来第三条，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你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并不以他为无罪。你记得我们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啊第九节那边特别提到，讲到怎么教导他们门徒祷告，愿你的国降临啊！但在这之前呢，国降临之前呢，愿人要尊你的名为圣啊！所以，如果我们不能够尊主的名为圣，国度就不能降临啊！我们如果尊主的名为圣，在我们的心里面真的尊主为圣呢，神的国就降在我们的里面，神的国就在我们里面掌权。因为一个名是代表这个人的自己。所以一个如果真的一个爱主的人呢，一定是爱他的名，绝对不敢妄称耶和华神的名。所以这里提到了爱，因为爱他，所以就爱他的名，名所代表的乃是他的自己。所以你看主教的门徒一开始就是愿人要尊你的名为圣，有了他的名才能够有国度，才有旨意能够在我们身上亨通。所以不要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实在是出于爱的缘故，你要把国度带进来啊，把神的旨意带下来。好，第四条，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的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这边讲到安息日，而且讲到了为什么要有安息日，因为从创造的时候，神造天地海万物的时候呢，第六日造成，第七日安息。所以神这出于神的爱啊，为什么这么讲呢？神先造了万物，然后再造人，然后人一被造下来呢，就休息，就跟神一起安息。你看这是神的恩典，神没有把人一造下来呢送到工厂去上班。你看这是神的恩典，我们如果造一个机器人一定叫他去做工，但神造人呢让他休息安息，神把他放在伊甸园里面，有果子吃有水喝，这是神的爱，你看到没有？但人因着犯罪的缘故呢，就慢慢失去了这个爱，失去了这个恩典。所以神实在是爱我们，把一创造以后就让我们能够休息。当然人要做工，但是呢，人是因为先有了安息才能做工， 今天我们人真的是颠倒，我们想要做工然后才能够安息，就我们永远得不到安息啊！如果你没有先在主里面的安息，你去做工甚至做主的工你都做不来的。所以在马太福音十一章我们看一下，很熟的圣经二十八节，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烦恼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现在人因着犯罪堕落的缘故没有安息了，但现在主来了，他说烦恼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所以今天这就是福音，什么时候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就得安息了。这个安息当然是指着灵里面的安息，所以为什么我们能够安息呢？因为我们审判已经过去了，我们不再担心受到了永远的审判了，我们安息了。但是我们很多神的儿女呢，灵里面是安息，魂里面不能安息，所以你看我们还在忧愁还在烦恼，所以后面就讲到魂的安息了。魂的安息是怎么样呢？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恶，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你看这个安息是魂里面的安息，因为他的心里在原文是原魂，你们的心里就是你们的魂就得到安息了。为什么？因为我的恶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为什么一个没有安息的人还要再去背主的恶呢？有恶就不能安息，你看主的话很矛盾，你既然没有安息，然后主又说你来背我的恶，你这样你就可以得安息。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原来流的恶是两边的，一边是一个通常都是放着老的流，另外一边放着年轻的流。年轻的没有负过恶，所以他在挣扎，但是久而久之他看到这个老的流呢走得这么稳定，他就慢慢跟着他跟上了。所以主就用这个比喻来，好像这个恶的另外一边是主自己，我们只要学主的样式，主怎么走我们就怎么走，所以这是一个十字架的功课。所以主不但自己有十字架，主也叫我们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他。如果我们愿意伏在他十字架的手下，大人下面，我们愿意舍己来跟随主的话，我们就能够得到安息。可是人没有安息，为什么呢？因为马太福音十二章马上给我们一个例子然后你看那时耶稣在安息日从麦地经过，你看马上给我们看了，他的门徒饿了就掐起麦穗来吃，结果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说，看来你的门徒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了。你看不认识律法的人呢，他就抓住律法的字句他说你安息日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但是主呢特别带着门徒从麦地经过，门徒饿了所以你看见呢，如果你守律法的字句，你里面的生命会饥饿，你没有办法满足，你生命没有办法满足，生命是空虚的。但是呢主就在安息从麦地经过，就让他们掐麦穗来吃。所以法利赛人就在这里控告他说安息不可做了。但是很奇妙，就主耶稣回答他的问题没有，不是好像不是针对这件事情来做的。如果今天是我们来回答的话，我们就说我们可能会解释安息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不能做，但主没有，主举了一个例子，很奇妙的，主说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你们没有练过吗？所以你看主耶稣在这里把自己比成大卫，把这些门徒呢比成跟从他的人。好，旧约就发生了一件这个事情，他怎么进了神的殿吃了陈设饼，这饼不是他和跟从他人可以吃的，唯独祭司才可以吃。你看主耶稣用这句话来解释给他们听历史上真的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但是在历史上你读圣经的时候，撒母耳记上的时候呢，神并没有降灾在大卫身上，神也没有任何话来批评他。 为什么呢？照理讲不能吃就是不能吃，为什么大卫吃了没事？原来呢，在那个时代改变了，这是一个新的时代开始。因为从前神是祭司的时代，到了大卫的时候呢，时代已经变成了君王的时代。我们知道到了后来啊，等到君王开始败落的时候，就变成先知的时代。所以你看，神就不再对君王说话，神对先知说话了。所以主在这里告诉他们说，现在时代改变了，本来是祭司才可以吃的，一般人不能吃的，但现在大卫是受膏者，时代已经从祭司的时代转成了大卫的时代。所以圣经上在旧约里面没有责备大卫，主点醒他们，现在时代改变了，弥赛亚的时代要来临了。然后主又举了一句话，再者，所以主你看，主不但用这件例子给他们来堵他们的口，主又再举一个例子，他再者啊，律法上所记的，当安息日即使在殿里犯了安息日还是没有罪，你们没有练过吗？你看，即使在殿里面献祭，这是犯安息日，因为安息日不能做工啊。那祭司在安息日里面不是在做工吗？在那个安息在圣殿里面不是在献祭也是做工啊。那可是呢，在殿里面犯安息日没有罪，那你们没有练过吗？所以你看，这些人都是很明白律法的，主耶稣用律法来堵他们的口。然后主就讲了一句话，当安息日祭司在殿里面，然后他说接下来说，但我告诉你们，在这里有一人比殿更大。换句话说呢，祭司虽然在安息日里面犯了安息日，可是在殿里面，所以殿比安息日还大啊，殿代表神的同在，比安息日还大。可是主说在这里有一人比这个殿还大，因为他是安息日的主啊。所以从这里可以看见，这是为什么啊，我们这里守安息日真实的意义在这里。好，然后我们就来到第五条，出埃及记21章的第五条诫命。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我们记得以弗所书6章2节，我们不看了，也特别提到这句话，他说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如果你孝敬父母，结果神要赐福给你，在地上得以长久。所以这个诫命是带着应许的。那这一条诫命很奇特啊，为什么呢？因为它可以说是后面这几条的诫命的，因为后面这几条诫命讲了人的关系，讲了人伦的关系，所以这一条诫命呢是人伦关系的首之首。所有后面这些东西呢，排列起来，第一条就是你要孝敬父母，所以这是人伦关系之首。可是呢，它又是接在前面四条关于神的诫命的后面，对神爱神的诫命后面。为什么呢？因为你要孝敬父母，你必须什么呀？先跟神的关系要对。为什么？如果你读路加福音3章啊，你看一下。我们为什么要特别提到这一点呢？因为很多的人一听到他说哦，你们基督徒不能够拜祭祀，他就信不来了。但是神为什么在这里好像讲完了这些那么跟神发生关系的这些诫命之后马上就讲这一条呢？因为原来神叫我们孝敬父母是有他的目的的啊，神不是说不要我们孝敬父母。因为如果你读3章路加福音3章，你一直读下来啊，读到最后一节他一直推到从你的父母开始推孝敬父母，一直推到最后呢，推到亚当。然后亚当是谁呢？是神的儿子。所以真正你孝敬父母的源头在哪里？你是要孝敬神，你跟神的关系必须要对。所以我们基督徒不是不祭祀我们的祖先，我们乃是祭祀那最原始的那位祖先，创造我们的那一位，就是神的自己。 所以第五条诫命啊，有些人是把它归纳到前面四条，有些人是把它归纳到后面的五条啊。所以有些人就讲了两块法板啊，第一个前面五条，第二个是后面五条，因为他第五条他也算在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这个上面啊。后面五条呢是爱人如己，但也有人是说前面四条因为讲到神的啊，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所以前面四条在第一条法板，后面六条是在第二块法板上面。但是这个不重要，重要的就是说呢，你就看见了原来这十条诫命就是这两句话，爱神跟爱人。然后我们看见不可杀人，不可杀人。如果你读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一节，你看主耶稣怎么解释啊？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一节，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一节，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你看这吩咐古人的话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但他又加上一句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这句话从哪来的呢？是下一章出埃及二十一章我们讲的典章的时候会提到的啊。所以主耶稣把律例跟典章都 摆出来了啊。那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所以你看律法的字句是说你不要杀人，但主呢从爱的角度来摸到他的精义，你连向弟兄动怒都不可以。为什么呢？因为杀人之前呢一定是先动怒，所以主没有对付那些表面的，主对付那后面的。所以他说你不可动怒，你凡向动弟兄动怒了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崩溃的审判，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那拉加是亚兰文啊，因为当时他们常讲亚兰文，拉加就是说就是无知，你骂弟兄是无知啊，这是轻视他啊，你要受审判。你骂弟兄是魔力，魔力就是你骂人家是蠢蛋啊。所以你看就你轻视弟兄，你向弟兄动怒都不可以，因为这些呢就慢慢就发展成杀人了。所以主教我们要特别注意这些啊。然后他就说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啊，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你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这里他说凡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啊，并不一定说你得罪了弟兄哦，可能你弟兄误会你，并没有得罪弟兄，弟兄因为误会你向你怀怨，他连这样子你都要想办法去把他弥平。意思就是说呢，你尽量与弟兄和好，因为和好呢是后面然后来献礼物的先决条件哦。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你知道今天我们都在路上，我们都在奔走天路，但有人呢因着我们向我们怀怨，所以成了我们的对头，你赶快与他和谐，恐怕把你送给审判官，因为有一天我们要受在基督台前要受审判的，我们的主就是审判官，然后交给衙役，衙役就是天使，就下在监里，就是关在黑暗外面啊，哀哭切齿。然后接下来主说，我实在告诉你，若有一文钱还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很多时候我们想到这是因为欠债的缘故，但你看见没有，主把一文钱没有还清跟向弟兄怀怨摆在一起啊，这些都要对付的。所以这就是主对杀人你看给我们最好的解释。接下来是不可奸淫，不可奸淫又接下来了，你们听见，就马太福音第五章继续下来，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了，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所以这一句话呢，主给我们解释得太好了。那很多时候我们想的奸淫就是我们的已经发生的事情，但主从根里面来对付。因为呢， 当你在心里面与他犯奸淫的时候，下一步就是你要跟他犯奸淫。所以主是对付心，那主对付心呢，主也对付眼睛。你看见心是怎么来的，是因为看见。这个看见呢，跟我们一般的看不一样。有的时候你看见一个妇女，这是看，但是你看过以后，你突然有了淫念，但再回头来看，就是这里的看。所以主说，如果你右脸就跌倒，就挖出来丢掉，啊，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当主不是真正叫你砍这个挖这个，要不然的话我们都是所有神的儿女都没有手没有脚，啊，他这里就意思是告诉我们要怎么样，要对付那个根，要对付那个根。哦，所以你看见这个律法主解释的多好，然后接下来怎么讲呢？不可偷盗，啊，不可偷盗。因为为什么不可偷盗？因为这是人家的东西。所以你看，神的儿女若光景真好的时候，他上班的时候不敢迟到早退，为什么？这是偷窃，不敢随便用公家的电话来打私人电话，这是偷窃。啊，如果你硬是按着这个来做，这是律法。但是呢，当神真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你自然而然的呢，你不敢去偷窃。但最厉害的是什么呢？我们偷窃神的荣耀。那很多时候我们偷窃神的荣耀，为什么？譬如说神给我们恩典，神给我们恩赐，然后呢，我们有很大行出了很大的奇事，不知不觉呢，我们也沾光，这叫偷窃神的荣耀。所以在诗篇115篇。115篇第一节，耶和华荣耀不要归于我们，不要归于我们，要因你的慈爱和诚实归在你的名下。这是正确的态度，这不是偷窃。不要归于我们，要因你的慈爱和诚实归在你的名下。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为主做工，我们想要为主传福音，我们要为主做好多的事情，许多人得救，为什么？表面上是为主，实际上是发展自己的事业，要得到地位、名称、名誉、权力，受人尊敬，自己看不清楚，这是什么？这是偷窃，不可偷窃，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做假见证。你如果这句话，你读《生命记》19章，啊，我们翻开《生命记》19章，神最恨恶的就是做假见证。啊，我们从17节很快的看一下啊。对不起，我看15节好了啊。15节，人无论犯什么罪，你做什么恶，不可凭一个人的口做见证，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才可定案。为什么？因为一个人的口很容易做假见证。若有凶恶的见证人起来见证某人作恶，这两个争讼的人就要站在耶和华面前和当时的祭司并审判官面前，审判官要细细的查究，若见证人果然是做假见证的，以假见证陷害弟兄，你们就要待他如同他想要待的弟兄，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别人听见都要害怕，就不敢在你们中间再行这样的恶了。以眼不可顾惜，要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换句话说呢，这个假见证要害这个人，让他失去性命，那你就要让他失去性命。如果他要让这个人失掉一只手，你就要让他死掉一只手。所以你看见这个神对假见证的厌恶，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奴并他一切所有的。所以你看见呢，神对付的不仅是外面的，也对付人的内心，因为人心里所充满的啊，就表现出来。所以你不可贪恋人家的房屋、人家的妻子、人家的仆婢、流乳并一切所有。很多时候人在想，我只不过贪恋，我也没有真正拿，律法对他真的没有办法，但 但神的律法的经义的确是讲到你不可贪恋，那对付他这个背后那里面的那个好，然后众百姓见雷轰闪电脚声山上冒烟就发战，远远的站立，对摩西说，求你和我们说话我们必听，不要神和我们说话恐怕我们死亡。为什么？因为现在他们是来到圣洁的主面前，一个污秽的人在圣洁的神面前怎么能够站立？没有一个人啊，在律法面前没有一个人能够靠律法称义的，没有一个人能站立得住。那摩西就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因为神降临是要试炼你们，叫你们时常敬畏他，不致犯罪啊。所以你看摩西在做中保，对他说不要惧怕，是要叫你们敬畏他。诗篇130篇告诉我们什么呢？神若就察罪孽，谁能站得住？但他有赦罪之恩，要叫人敬畏他。啊，所以神实在是为了，神没有按照我们的过犯待我们，神实在是要敬我们敬畏他。所以于是百姓远远的站立，摩西就挨近神所在的幽暗之中，然后耶和华就对摩西说话。后面这一段话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人亲近神的路，亲近神的方法。因为现在神跟人好像很远了，为什么？因为有律法阻隔，人必须要远远的，人不敢听神的话啊，人觉得自己在律法面前，在神的面前，神是这样的圣洁，人是这样的污秽，怎么办？神就对摩西说话了，就把这条路，亲近神的路，敬拜神的路摆在我们这面前啊。他对摩西说，你要向以色列人这样说，你们自己看见我从天上和你们说话了。换句话说，他们都认识这位神是什么神呢？活神，活活的对他们说话，不是传来的，亲自听到了。这个神是说，是一位活神，他所说的话呢是活道，不是死的话，是活道。首先他说，你们不可做什么神像与我相配，不可为自己做金银的神像。相配的意思就是说摆在同样的地位上，换句话说呢，今天你有在神之外有任何的东西，把它摆在神的同样的地位的话呢，你没有办法来亲近神。就着地位来讲，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亲近神，但就经历来讲，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那么亲近神。为什么？因为我们里面有偶像。然后他又提到，不可为自己做金银的神像，金银成了最大的偶像。所以你记得主耶稣说怎么讲呢？你不可侍奉神，也不可侍奉马门。你看，马门跟神摆在同样的地位了。所以这边特别提到金银，为什么呢？为什么金银不要做神像做偶像呢？还有另外一个目的，因为你知道，这金银是留下来将来要做会幕用的。就你记得后来他们拜了一个金牛犊，你看仇敌的多厉害，在他们建会幕之前，要使用金银之前，先拿了这些金银来做偶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金银应当是为着神用的，但很多时候呢，我们被偶像拿去做了金牛犊。你要为我筑土坛，在上面以牛羊献为燔祭。后面也讲到石坛，为什么要提到土坛跟石坛呢？因为那时候还没有祭坛嘛，土坛石坛，就你用土所堆积的，用石头所堆积的。换句话，这个祭坛是很容易筑的。意思就是说呢，神要我们来亲近他，神要我们来敬拜他，神没有刁难我们，神没有意思就是说你要一定要到什么地方去。所以在新约，这个原则就是新约的原则。你神说不是在山上，也不是在耶路撒冷，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这就是土坛跟石坛所代表的。然后他说，你要为我筑土坛，在上面以牛羊献为燔祭和平安祭。所以牛羊就讲到了祭物，你看这就代表我们的主。坛是代表十字架，因为你如果读希伯来书13章第10节呢，我们有一座祭坛，换句话，这是十字架。十字架上的祭物是牛羊，就是我们的主自己， 所以这里面实际上讲的是什么？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你要亲近神的路呢，你必须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啊，这边特别提到燔祭跟平安祭，没有提到什么赎罪祭。啊，为什么呢？因为这现在重点呢是亲近神，与神有交通，满足神的喜悦。啊，燔祭就是满足神的喜。凡记下我名的地方，我必在那里赐福你。你看，用新约的话来讲，就只要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我就在你们中间。在你们中间怎么样呢？要赐福给你们，你把他的同在赐给我们。你若为我筑一座石坛，不可用凿成的石头，因为你在上头一动家具，就把坛污秽了。所以呢，这一个坛呢，应该没有什么，没有人工，你不能用人的工作带到与神的交通里面。你上我的坛不可用台阶，免得露出你的下体来。为什么不要用台阶呢？这是有目的的。因为坛如果没有台阶，每一个人都可以亲近，每一个人都可以来到 坛上来献祭。一有了台阶，有什么是台阶呢？台阶就是宗教所带给我们的这个阶梯。因为宗教呢，宗教总是把包括基督教本身那个教啊在内，所以我们是信基督，我们不是信基督教。因为包括基督教所有的宗教呢，都为敬拜神立下了好多的规章，很多的方法，反而成了我们亲近神的阻碍。就我们亲近神，只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就好啊。但宗教带给我们的就是说，你必须要满足这个要求那个要求一大堆啊，你必须要怎么样呢？你必须要来到神父的面前，你必须要要有什么样的好的行为，这些东西。所以台阶就说出了什么呢？人自己的方法，人是靠着自己把自己的荣耀智慧能力呢变成了台阶。所以当你一走上这台阶的时候，就把你自己的肉体的羞耻给显露出来了。所以神不要我们这些台阶，神要我们就是这么单纯的在心灵和诚实中来敬拜他。我想我们今天的话就停在这里，好吧？我们先有些安静，然后有感动的，我们做一些祷告，好吧？